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占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占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达义大和尚您好。
尼拉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还记得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啊，您跟我们谈到了抑郁症，如今啊是肆虐全球。抑郁症已经成了全球第四大疾病，也就是它是我们21世纪人类的天敌了。全世界呢有3.4亿的人他们患有抑郁症，而且这个发病率竟然高达了11%，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每年都有100万人因为抑郁症而死，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呢？这个抑郁症啊呈低龄化趋势，很多上中学的孩子已经有这种自杀的倾向了。太可怕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正视，而且呢我们必须要想到一些应对的办法。那今天啊我们就从这个青少年开始谈起好吧。达义大和尚就想问问您啊，您觉得为什么这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或者说年轻人得抑郁症，这个抑郁症呈低龄化的趋势呢？
常言道啊，说少年不识愁滋味，但根据最新的调查显示啊，说焦虑、抑郁情绪在儿童里面呢普遍存在，这除了与这个家庭教育有关，还与这个社会环境啊、季节变化有关系。每年呢、啊、到日秋以后啊，也正是这个抑郁症的高发期。这个时期呢，高发的抑郁症在临床上称为什么呢？上叫秋季忧郁症。天气转凉了，空气中也飘散出萧瑟的气息。原来秋天来的时候，落下的不仅仅是叶子，还有可能是情绪的低落啊，爱发脾气啊，暴躁啊，忧郁啊，容易哭啊，也容易疲劳啊，注意力不集中等等，这都是少年儿童秋季啊这种抑郁症的表现。秋季的忧郁症原来呢都见于成年人，当然近年来呢学龄期啊甚至学龄前期儿童也会患这种病。造成的这个秋季抑郁症的主要的外界客观原因是秋季阳光照射逐渐减少，人体的生物钟不适应日照时间短的变化，导致于生理节律啊这个混乱和这个内分泌失调，因而出现了什么情绪和这个精神状态它的混乱。根据这个这几年的美国研究发现啊，说人的大脑里面的腺体这个松果体对阳光十分敏感，当太阳光强烈时，松果体受到阳光的抑制，分泌出的这个激素少。反而呢，当这个阳光强度降低的时候，松果体兴奋，分泌出的是什么？激素就多了。我这种激素有调节人体内其他激素含量的本领，当它分泌多的时候啊，这个人体内的甲状腺素还有呢这个肾上腺素分泌减少，在血中的这个浓度就降低，这两种能够唤起细胞兴奋的激素减少了，使得这个细胞兴奋性降低，变得不活跃，人就会怎么样处于一种抑制的这种状态，这个情绪低落啊，或者说感觉到这个疲劳啊，种种的这个问题就出现了。那么该病呢在这个少年儿童身上的这个症状表现与成年这个病人基本上没什么差别，医生反而呢 只要表现为反复或者持续的出现各种躯体不大舒服，比如像头痛啦、头晕啦、或者是胸闷啦、或者是出汗啊、气短啊、或者是四肢发麻啊，乃至于这个食欲下降等等的症状。这个抑郁的情绪啊，往往被这个躯体症状所掩盖。有部分这个儿童啊，他这个抑郁症会出现什么叫非典型的抑郁症状，比个例子，像胃口增加啦、体重增胖啦、睡眠时间增长啦、过度的好动啦、有这个攻击性行为等等，所以这个都是这个叫非典型的一种症状。
嗯，那师傅啊，这个少年儿童的忧郁症，又有哪些类型呢？
少年儿童的抑郁症通常可分为急性的这个抑郁，还有慢性的抑郁，还有隐匿性的这个忧郁啊，三种类型。这个第一种呢叫急性抑郁是什么呢？就是这一类的少年儿童发病前才有明显的精神诱因，如父母突然死亡啦，或者是遭受意外的灾害啊，或者是因为有病啦，住在医院而离开父母等等。那么这类少年儿童的病前精神正常，发病时就抑郁症病状呢就会明显，比如整天流泪啊、动作放慢啊、声音低落啊，或者是食欲不振呢、或者是乏力啊、失眠呢、噩梦啊，慢慢整个身体就瘦啦，常常独进独出啦，不与其他同龄孩子交往，有时可流露出这个绝望的感觉，所以这个是一种就叫急性忧郁症的这种情况。那么第二种叫慢性的抑郁，这一类呢，这个少年儿童过去才有父母多次分离的经历，会有其他的精神创伤的病史，但并无重大的突然的诱因，病前适应能力差，抑郁症呢，它这个症状呈现什么？逐渐加重，从哪一方面表现出来呢？比个例子，像胆小啦、害羞啦、容易受惊啊、不想跟大家在一起啊、学习成绩下降啊，乃至于睡眠很少，即使有睡眠但睡得不深不熟。那么检查时呢，可发现其行为是什么样的，就是退缩啦、表情这个淡漠啊，并有这种厌世观念和这个自杀的这个意图，这种都是属于这个慢性抑郁症它的这种表现跟这个行为。那么第三种呢叫隐匿性的抑郁，这一类少年儿童的这个抑郁症呢，常常呢相当的隐匿，多表现为其他方面的问题，比个例子，像不听话啦、好动啦、喜欢打架啦，还有喜欢叛逆啊、喜欢攻击别人啦、乃至于不守规矩啊、学习感觉到很困难，还有呢喜欢冲动啊、捣蛋啊，或者其他不良的行为，也可以出现什么，有时候呢在身体上呢头痛啊、呕吐啊、这个腹泻啊、肚子痛啊，乃至于呢就说不想吃饭啦、另外呢就乃至于这个有时候大小便会失禁等等的身心的问题。那么多数的儿童有这个抑郁症呢不明显，但有的少年儿童呢可是周期性的出现抑郁的这个症状。
嗯，原来这个忧郁症还有这样子一些类型，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少年出现忧郁症呢？
根据我们这个加拿大毕斯大学啊，还有这个哈佛大学以这个毕斯儿童医院所做的一项针对产妇抑郁症与婴儿语言发展能力的这个研究报告啊，发现两者有极大的关系。由这个毕斯大学心理系的你们教授 同时也是语言发展研究权威的欧克教授，他指导研究报道里面表示啊，说这个异域的妈妈的婴儿在达到语言发展的阶段时候啊，就会出现延后的情况。欧克表示啊，说那个抑郁症可能改变了这个怀孕的荷尔蒙，导致了出现了这种脑动，或是抑郁的妈妈一般对婴儿说话不太有这个活力，也可能会造成这个婴儿语言发展的改变。那么研究人员呢，在这个怀孕的妈妈的肚皮外播放这个辅音的这种录音，那么婴儿呢，在4个月到6个月大的时候啊，能对英文和法文能做出这个分辨。婴儿在6个月到10个月大的时候呢，便对语言出现眼球移动或者是心跳变动的现象。那么这种测验都说明了婴儿还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就已经对这个语言产生了感觉。儿童的抑郁症呢，最早可在3个月大的婴儿身上发生，最初的病症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有个这个抑郁的母亲，这样的小孩不会笑，时常不愿意看人，包括父母他们最轻松的时候不是看到母亲的时候，而是独处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脑电波图啊，跟别的小孩不太一样。如果是治好母亲的抑郁症，小孩的这个脑电波图啊就会有改善，但是稍微大的这个小孩啊，这个调速的速度就不会这么快了。有抑郁的这个母亲的学龄儿童啊，就算在母亲的症状得到缓解后，仍然会有严重的心理偏差。抑郁症的父母的这个小孩啊，显然呢处于不利的状况。母亲的抑郁症越来越严重，小孩的抑郁症也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不过有些小孩呢，可以比别人更能够习惯并体谅母亲的抑郁。一般说来呢，就是抑郁母亲的小孩不只是延续母亲的抑郁，还会比这个母亲的状况更加的严重，有的呢甚至到了这个10年后才被诊断出来。这样的少年儿童啊，常常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社会的伤害，这个犯这个抑郁症的机会是一般人的3倍，有恐慌症和这个酗酒的这个机会这是一般人的5倍之多啊，所以这种情况是非常严重。
那听您这么说哈，这个儿童患有忧郁症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妈妈也患有啊。那为什么少年儿童出现忧郁症倾向大多就是和家长以及家庭有关呢？
这是因为呢，第一呢，大多数患抑郁症的少年儿童从小在家庭中受到歧视或者是虐待，心里面有压抑，使这个幼小的这个心灵呢受到创伤。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是有些孩子啊，因为这个家长这个期望过高，对孩子管教过严，超过了孩子力所能及的程度，使这个孩子无法承受，从而呢这个时候呢就情绪不佳。那么第三种原因是什么呢？就有些孩子啊，因为生活十分单调，缺乏与其他孩子交往的机会，思想闭塞，情绪压抑，那么对于这个喜怒哀乐啊，他没办法充分的这个把它表现出来。那么第四种原因是什么呢？就有些孩子呢，因为身体有关、家庭不幸、学习成绩差，我心理上承受沉重的负担，认为这一切无法挽回，因而呢这个意气啊就会很消沉。
那么作为家长哈，究竟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对待有忧郁症状的少年儿童呢？
第一呢，要改变对孩子的不正确的态度，要多关心他们， 更重要的是要理解他们，对他们多加开导啊，避免专制的家长作风啊，让孩子把自己心中的这种激意能够倾吐出来，想办法解决或者是合理的解释，使孩子满意，让孩子能够从内心深处里面感到父母是他最亲近的人，是世上最疼爱他的人。这样呢，孩子的抑郁症呢，他的这个心境就会得到改善。那么第二呢，就是不要对孩子管得太多太厉害，因为呢，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他们喜欢在同代人里面这个寻找快乐，寻求共处，他们往往呢对父母过多的干涉或表示反感，家长们呢应充分的认识这一点。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努力的为他们创造一个愉快的环境，尽快的安排他们参加集体活动啦，或者是增进他们与同龄人啦，这个与他们这个同年少年儿童的交往啊，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啊，开阔他们的这个心理境界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四呢，就是这个症状明显的抑郁症少年儿童应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服用抗抑郁症的这个药物。尽管这个抗抑郁症的这个药物啊效果良好，但是呢服药以后啊一般要在2周后出现明显的疗效，到了1个月才能够控制这个症状。因此呢，在服药的最初的阶段，仍需要家长对于患儿呢进行严密的监护。第五呢，就是说少年儿童这个抑郁症呢有时伴有危及生命的消极言行，尤其是对于已有自杀企图或有过自杀行为的儿童，那么家长呢要怎么样，必须高度的警惕，要严密的监护，以防其自杀。凡有自杀倾向的儿童呢要怎么样办呢，必须请儿童心理医生做比较长期的心理治疗。要改善儿童的心理状态啊，有时候治疗母亲比直接治疗儿童更加重要，还要呢试着改善家庭的关系，使其具有适应力啊，有这种毅力啊，有这种凝聚力啊，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父母可以合作，避免小孩患有这个患上这个抑郁症。如果母亲患有这个抑郁症呢，那么这个小孩不只会得这个抑郁症，还会有注意力的欠缺啊，包括焦虑啊，行为失调等等。就算他们很聪明，品格不错，在社会和学校还是表现不好，他们呢易犯这个疾病，那么他的这个比例啊就会特别高，而且呢时常没有安全感，多半会有这个偏激的倾向，所以这个也是要对这样的这种小孩要特别的留意，要去关心他们。
看来啊，对于有忧郁症的这个朋友哈，是我们要给予更多的关心，更多的爱护，针对不同的这个忧郁症也有一些不同的处理的办法，对应的方法哈。那我听说还有一种忧郁症啊，叫做襁褓忧郁症，那这个又是怎么样一种状况呢？达一大和尚给我们介绍一下。
襁褓的抑郁症呢，是一种独特的抑郁症的形式，频繁的与母亲分开的小孩，在1岁的后半年会有这样的一种症状，混合了不同程度的症状，比如例子像恐惧啊、悲伤啊、爱哭啊、排斥新的环境啊，或者是迟钝啊、发呆啊、没有胃口啊，以及呢就是失眠啊，然后呢心里面啊默默不乐的表情。襁褓的抑郁症呢，有可能在4到5岁的时候开始演变为发育不良。有这种毛病的儿童呢，没什么感情，不喜欢和人接近，5岁或者6岁左右 他们会表现得很别扭，很暴躁，而且呢这个睡不好也吃不好。像他们这种情况呢，就是他不交朋友，自信心不够，还有呢会尿床，这都是抑郁症的一种表现。有时候儿童呢会变得很畏缩，有时候这越来呢越古怪，还有喜欢破坏。由于儿童呢不像成人那样会想到未来，无法好好的组织记忆，所以很少想到生命的意义，他们的这种抽象情感尚未发育，不会感受到成人抑郁症的无望和灰心，但性格呢会怎么样？会趋向于消极。曾经有一位患有抑郁症的女士啊，正努力的把小孩隔除在抑郁症之外，当她的这个小孩跟她说了一声令她心痛的话，她说：“你知道吗？活着好无聊啊，我真想死。”她12岁。又自杀了这个念头啊，所以他们会谈到想跟陌生人在一起，大多是过世的亲戚啊。从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领导儿童心理科的这个叫巴南杰乔西说过，他们会谈到想跟陌生人在一起，大多是过世的亲戚啊。他们会说到要睡着永远不醒来啊，有时5岁的小孩会说啊，我想死啊，真希望我没出生啊，接下来就会有行动。所以他说啊，说我们见过了许多从一楼这个窗户跳下来的小孩，还有时小孩呢会一下子呢就吞服了5颗感冒药，以为这样就可以死。还有一些小孩呢会自残，或者是蒙住自己，或者是上吊。很多小孩呢用这个皮带把自己吊在衣柜里面。所以这些儿童部分曾受虐待或者是忽视。当有些这么做的小孩没有合理的原因，所以这个研究人员他就说了，他说感谢老天呢，好在他们还不够聪明，到了可以自杀的成功。所以事实上呢，他们可能聪明的吓人。在上世纪80到90年代中啊，10至14岁的儿童自杀人数增加了120%，而自杀成功的小孩大多使用残酷的方法，那么85%使用铅和上吊，就跟他们的父母一样。儿童自杀率随着所受的压力的这个增加而升高，所以呢，这种现象呢，都是一直值得引起我们的这个关注，还要想办法怎么去帮助他们。
那师傅啊，现实社会引起少年轻生自杀最危险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有段时间呢，这个多伦多由于这个网络欺凌而导致的一位年少女孩不堪欺凌而选择自杀的这个新闻呢，可以说震惊了整个社会啊。自杀的15岁女孩叫阿曼达·托德，是一起这个网络欺凌导致未成年死亡的例子。在互联网的时代啊，家长必须警惕的网络欺凌对孩子的伤害。网络欺凌是利用互联网和相关技术手段来伤害他人，并且呢，这种伤害啊是有意的、反复的和恶意的。网络欺凌呢越来越常见，特别是在青少年中啊，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反对网络欺凌的法律。网络欺凌者呢，可能是认识的人，也可能是陌生人。网络欺凌呢，不像以这个对待未成年人。假如这种行为被用于成人，有时被称作这个网络骚扰。常见的是什么？是骚扰者在网站上呢威胁受害者的收入啊、工作啊、生意啊或安全等等。其行为有时候呢包括 鼓励他人去骚扰受害者，及企图呢去影响受害者的网络参与。那么网络的这个骚扰也包括了什么？造谣啦、建设啊、威胁啊、盗用身份啊、毁坏数据或者是装置等等，要求与未成人发生什么性关系啊、收集信息啊，以及啊信息已被骚扰等等。一个成年人啊，反复针对某个网络身份进行以上的行为，就成了叫什么？叫网络骚扰者。所以网络骚扰呢，是网络欺凌的一种形式。网络欺凌可以简单到一封骚扰性的电子邮件或者是一则短信。如果对方告诉你他不愿意和你有任何联系的话，网络欺凌也包括把受害者的私人信息，比个例子，你的真实姓名啊、家庭地址啊、工作单位啊或学校啊，公布在网络上，或者使用虚假的账号，伪造成被欺凌对象，乱发这个帖子，这样来伤害，或者是造谣，或者是来讽刺他们，这种都是在网络上我们都要特别的留意的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多关心小孩。小孩上网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要引导他们。
嗯，真的是啊，网络欺凌没有想到说这个后果有这么的严重啊。那为什么青少年就是网络欺凌的最直接的受害者？以及呢，如果真的是不幸受害了的话，作为父母的话呢，怎么样能够把子女有这种忧郁的苗头哈，在这有苗头的时候就给他拔除了呢？我们鉴于时间的关系啊，更深入的解决办法，我们只有留在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来给我们做有关的讲解。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达义大和尚。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